主，今天早晨我们求你照着你自己话语所说的，我们如同枝子在葡萄树上面，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凡我们所做的一切，主圣灵你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生命的感动，也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切的供应。主啊，今天早晨愿你在你儿女的心中居首位掌王权，也愿意今天早晨你自己的话语进到我们个人心中的时候，激发我们里面爱你的心愿，激发我们里面跟随你的决定。主，我们再把敬拜感谢归给你，我们把教会前面的道路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全教会的元首，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个月我们呈现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教会就是浸信会的林志深牧师退休了，他已经到65岁，他在那个教会里面服侍很多年。那么他退休了以后呢，兄弟区区在下就变成在 Orange County 这里在一个教会里面侍奉最久的一个传道人了。本来林牧师是我们老大哥，他在那里侍奉20多年，他退休了以后，光荣退休以后，下一个就算我了。所以刚才这个谢小荣弟兄说我们教会10几年，那么在这么多年中间，我就回想我们很多以往所走过的道路。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特别想到教会应当怎样往前的时候，我就觉得也许许多的事情我们一步步演变过来并不清楚主怎么带领，但是回头看看我们觉得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今天早晨我要讲的特别是关于教会的治理，就是长老制度的再思，长老智慧的再思。为什么叫再思呢？因为从前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是有长老的，但自从谢长老到主那里去以后，当时一些弟兄姊妹们我们同工在一起就觉得那个时候不合适立刻的来再安立长老，所以很多教会的事情就让我全权的决定。那个时候陈老牧师也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在许多事情决定上面有商量，以后慢慢的这些责任因为我天天在教会里面就慢慢的放在我的身上。那弟兄姊妹也实在是很信任，从来没有问说周六你做这样决定是根据什么圣经，根据什么章节，根据什么圣灵的感动，从来没人问过我啊。所以慢慢的呢，我好像一个小小的教皇很有权柄啊。虽然人不多，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好像变成了我在主面前决定就成了教会的所要走的路。我想这样情形并不是很正常，而且对于教会前面的道路来讲并不是很好，因为教会里面是有长老执事这个制度的，而且最要紧的意义要让弟兄姊妹们能够达到全体侍奉的目的。那么这是一件事情。另外呢，在我最近2-3年回到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我就有机会读很多的教会历史，让我就有机会看见教会刚刚起头，从使徒行传开始一直发展出长老的制度来。那这个长老的制度是怎么样产生的，那么为什么当中有很多的严格，很多的变迁，到现在好像长老制度并不是每一个教会所遵循所采取的，那为什么会这样情形。那么我也觉得从历史中间我们要学很多的教训，并且我们自己刚才谢小荣弟兄提起尼托森弟兄，那也许有人知道也许有人不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呢是不知不觉受到尼弟兄影响相当深的，因为我的老师是尼弟兄的学生在那里出来的，虽然现在不在尼弟兄所带领那个教会纠葛所里面，但是很多的思想我们根源可以追溯到那里。也因为这个缘故，我再把尼弟兄根源追一追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我发现他从弟兄会出来。那么上次有一位李格春牧师来到这里，他一直说他弟兄会的背景，其实他就是意思他再一步推圆的时候，硕骨推圆的时候推到弟兄会的身上。那么所谓弟兄会在19世纪一个最大的这个改变，就是他设立了长老的制度啊，那这是其中之一。那今天我再去研究教会的历史，并且寻求我们和众教会的一起侍奉追求，那我们看我们教会能给众教会什么贡献呢？ 或者我们讲台的信息到底给神的儿女什么帮助呢？我想我归纳出四点来。第一点，就是我们应当继续的传讲属灵生命的信息，因为在当时，在50年前或者70年前，尼托生弟兄刚刚起来侍奉的时候，他很清楚地说一件事情，他说今天他的侍奉希望能够带进圣灵给这个时代，就是今天的真理。他用几个字叫今天的真理，这不是说真理有今天的真理，有明天的真理，有昨天的真理，不是，乃是说今天教会所需要的真理。所以他当时侍奉有一种迫切的时代的感觉。那他当时所传的信息，所谓今天的真理，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讲到十字架的道路，讲到我们属灵生命那个目的，到底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在这点上面我们有不少的发挥，在以往几年的聚会中间，在信息中间，我一直提到我们今天追求主的目的是要做一个像基督耶稣的人。我们信主不是仅仅得了救恩为满足，今天主把他的儿子舍，神把他的儿子舍了，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也知道他为我们死，并且我们也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有些人说我相信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是这个相信本身不在于感觉，而在于对于事实的认识，就到底我们知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乃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如果仅仅这样救恩没有成全，我们必须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在主的十字架前说，主，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接受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赦免我的罪，好叫我的罪得了赦免，这样圣灵就会住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但是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得救以后就毕业了呢？很多基督徒不知不觉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认识主了，好了，现在我有把握了，我将来能够到主那里，因为我的罪得了赦免了。但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目的，神呼召我们信他的原因，不在于叫我们仅仅得救而已，而是要叫我们行事为人，天天的随时随地的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叫我们像他，叫人看见我们就可以认识基督。所以基督徒聚会，参加聚会，敬拜，追求，读圣经，祷告，传福音，每一件事情为了要叫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里有一条路的。所以这方面的信息，我相信只要有一天我还能传讲主的信息，我会一再的和弟兄姊妹提醒，也大家从圣经里面看见更多属灵的道路，叫我们认识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属灵的人，怎么样做一个像基督耶稣的人。但这方面的信息当然不是一次能讲完的，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方面的信息，这方面好像是在外面的，但是却跟整个的教会有关系，那就是提到长老智慧的原则。因为长老智慧的原则可以叫我们看见教会成长的结果在当地，在各地有属灵身量成长的人出现。教会长老作为他的代表，所以当教会里面设立长老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一个头一件事情要叫人看见我们在这里所讲属灵的道路，长老们的身上应当显出耶稣基督的荣美来。而这个长老他们的教会中间是负责牧养的，负责治理的，负责教导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教有很多的有名的传道人，但是我觉得很遗憾的是教会中间没有很多有身量的长老给人看见，好像大部分的教会靠几个传道人在那里撑着。传道人的目的是做什么呢？就是传道，讲道就是了，他道讲得好听众就多，但是从来没有人衡量看看他讲的道能不能把人带到成熟的地位，把人带到属灵生命成熟长老的身量，他们成为教会的柱石。所以你看初期的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的，他就长老治理教会，因为长老有那个身量，有那个能力能够治理。这样一来，从长老的身上慢慢开始达到全体的侍奉，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一连讲了三件事情都有关系的。属灵生命是根基，长老的治理是一条道路，而全体的侍奉，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慢慢的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这样讲，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个就是教会的路，教会的目的。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教会的根基建立在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当他走上长老治理的时候，让全体神的儿女看见，慢慢的整个基督的教会所有神的儿女都走在属灵生命的道路中间，而且可以长成丰满的身量，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成熟的基督徒。这样一来，工人干什么呢？工人可以在家里睡觉，不，工人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工人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工人可以去帮助别的教会，工人可以做其他主所托付他特别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样一来，整个教会的光景跟我们今天所看基督教的世界以一个牧师带领一个教会的情形就完全不同。所以弟兄姊妹们，设立长老，我说今天我们的题目是长老智慧的再思，要叫我们重新来认识，再看看到底圣经里面讲的长老智慧的原则可不可行，是不是今天我们教会还能够走这个路。当然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们才讲这样的信息。也是因为这样，我盼望能够很快的我们重新建立长老的制度。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看看长老制度的发展，它的前身是什么。如果大家读教会历史，也许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但是当你再从教会历史再往前一步推，推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长老的制度似乎是保罗在工作的时候设立的。你读使徒行传，保罗出去开工的时候，他到了某一个地方，他侍奉把人传福音带了得救以后，他就在那里选立几位长老。保罗第一次出去侍奉的时候是这样，第二次出去侍奉的时候又是这样，第三次出去侍奉他传道的过程还是这样，以后他留在哥林多一年半，他留在以弗所三年。弟兄姊妹们，这些他不管多长多久，他总是把教会设立了长老。所以你看保罗的书信中间写给腓立比的教会，他说在那里的长老众圣徒还有执事。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保罗的榜样就知道。但是你要问保罗怎么样有这个榜样的，保罗怎么知道要设立长老的？我想这个我们只能推测，因为保罗没有告诉我们。有两个可靠的来源，一个是当时犹太人会堂的制度，因为犹太人自从亡国之后，自从他们被迁到外邦之后，他们为了怀念他们从前聚集在耶路撒冷守节侍奉那种光景，为了要恢复宗教上面的那个规模，确实不可能，因为他们在外邦的辖制底下，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形成了会堂的制度，聚集在一起是耶路撒冷的大会，等到分散之后，他们只能够在各个小城里面，各个城里面推亚推拉、腓立比各种小的城里面，迦太基这种地方，当有犹太人聚集的时候，他们就形成了会堂制度，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 synagogue。 在这里 Fountain Valley 我住的地方还有一个，他们不在耶路撒冷，他们只能在所住的地方当地设立会堂。而且你知道，严格的犹太人来讲，会堂是需要很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必须是在安息日可走的距离之内来设立会堂，能走多远呢？真正传统的犹太人到现在离安息日不可以开车的，安息日点灯也不可以，所以他们必须靠走路能够到达的范围之内来建立会堂。他们的当时是这样做的。而在会堂的管理中间呢，就有了类似长老的身份和地位，他们管理的方法是这样。那第二方面最大的可能的来源是根据希腊的制度。大家知道希腊有元老院，就是今天我们说参议院的那种结构的前身。 今天我们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间，参议员大家知道很高的地位，竞选得来的，而且你没有钱的话大概竞选不上。但是当时他们在参议员中间的确是在每一个邦国每一个小城里面靠这些元老来治理当地的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两个原因是保罗采取元老或者长老制度的原因。在以色列中间有长老，如果你再推一步，从会堂再往旧约推，他们的确在各城里面是有长老，你读旧约会发现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一方面是从神的行政和管理的圣经的原则，一方面也当时的社会结构，元老长老的设立很容易被人认出是教会正常的一种组织。大家看一看使徒行传十五章就是这样子，十四章，对不起，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二十三节，这里保罗侍奉的时候，他向好多人对那个城里面往特别去传了福音，是好些人做了门徒，就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去。二十二节，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的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这段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保罗很简单扼要的，很肯定地告诉那些城里面的人，告诉他们信了主做了门徒之后会遇见许多的艰难，所以长老就在教会遇见艰难的时候帮助引导神的儿女继续走在属灵的路上，叫他们信心坚固恒守所信的道。长老有很重要的工作。所以你看从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已经建立了长老的制度。但是很特别的，在耶路撒冷我们看见他没有，圣经里面没有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立了长老，相反的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看见我们立了执事。但是到了十五章以后，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在耶路撒冷开大会的时候，为了要断定到底基督徒受不受割礼的这件真理的时候，看见耶路撒冷也有了长老，很稀奇的。所以我相信这是当时在整个的信主的人中间一种情形。再看十五章第六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啊，我们不要看的内容细节，那个内容细节讲到他们辩论外邦人信主要不要受割礼的问题。所以你看长老和使徒一同来做这个决定，在真理上面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到今天影响了我们教会所存在的许多的真理的那个根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从小的地方看见长老的重要性，长老的地位。等到教会历史发展演变的时候，有一些地方他的传道人或者长老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知不觉就影响了其他各个不同的城市，大城小城受他的影响。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就知道，耶路撒冷当时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教会，大的教会，因为它是大城。同样的，以后福音传遍了，在迦太基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大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还有以弗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这个在教会历史上都可以清楚的有资料的看见的。一直到后来罗马兴起，一直到后来君士坦丁堡兴起，那些地方的教会都慢慢重要，因为信主的人多了。很不幸的，教会的演变就是从长老的制度变成监督的观念。我不能说完全的不对，但是我说很不幸的，在这样的关系中间有些人地位太重要了，大城的教会影响小城的教会，因为人多它的影响力大，以后大城的那些自己把自己高抬了，尤其当人心的败坏要诸多那个权柄的时候，这样就慢慢形成了从主教制度一步一步发展成为教皇的制度。等到教皇制度形成以后， 一面看教会的领袖是确定的，只有少数的人是领袖，甚至只有一个领袖，只有一个领袖，他的政令就可以实行得很快。但是另外一方面，长老也需要受那一个唯一领袖的辖制，或者说受他的监督，这是长老智慧的地变。那么从这里看呢，教会就有很多的制度了。从天主教以后，到马丁路德改教运动，马丁路德改教运动以后，他虽然自己不愿意做教皇，但是主教的观念仍然有的，就是一个区里面有一个主教，所以马丁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但是对于长老智慧的观念他还不是很清楚，因为传统是1400年以来基督教变成一个有高级组织慢慢延伸到低级组织，从上面下来的一个很大的系统，这是天主教。因为马丁路德起来以后把真理确定了，人得救不是靠行为乃是靠信心，可是对于整个教会的治理的方式和蓝图和天主教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这个时候国教成为教会的制度，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宗教，各个城里都是一样，由上面派人到各个地方去做不同的主教。加尔文起来之后稍微好一点，但是仍然没有太多的改变。到长老会从苏格兰那里开始，你知道为什么长老会会跟加尔文跟这个路德不一样？因为苏格兰在整个的英国的关系中间是一个独立的，从前苏格兰和英格兰是对头的，所以它不受英国公教的约束。因为改教运动起来以后，尤其因为经过英国非常大的政治的动乱，大家听过血腥玛丽这个名字是吧？什么叫血腥玛丽？有人告诉血腥玛丽就是一种酒，其实不对，因为血腥玛丽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王，杀人无数，所以叫她血腥玛丽。她在天主教跟基督教中间，英国的国家摆来摆去，一回天主教，一回基督教，所以苏格兰并不受英国公教的影响。在摆来摆去的时候，苏格兰出来了长老会。你知道长老会这个字啊，所谓长老智慧，但是他教区的观念还是那样，并且以后在长老会的制度中间，首席的长老一定是传道人，这是他们的制度。这件事情一直到17世纪完了，18世纪完了，19世纪开始的时候出来了弟兄会。顾名思义，弟兄会就不愿意有这些好像非常官僚式的这个制度。当然弟兄会他最后的发展也变成了他的领袖非常的有权，达尔比变成非常的强有力的发言人，但是无论如何他有一种观念，就是说用长老来智慧。弟兄姊妹，长老智慧跟工人智慧有不大的很不一样的地方，很不一样的地方。有些教会行在两者之中。我为了这个问题在研究圣经里的教会制度的时候，看见各有它的利弊，也看见各有它的，当他看见好处的时候也有它的缺点。也有一些教会叫做会众制，会众制比较接近全民侍奉的观念，但是很可惜，常常会众制的时候全民侍奉了，但是全民侍奉的原则不照圣经，因为人太多了，每个人都可以出意见。就好像一个家里面如果是都平等的话，大人小孩讲话一人都是一票的话，小孩子的意见一定最好，因为大人一定让他。当然我说的过分一点哈，有时候父母也会管的，所以这里有他的矛盾和困难。一方面我们希望看见整个教会神的儿女都长进到一个地步，每个人都认识神的心意，教会清清楚楚，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受神的带领，这个教会自然是一种成熟的教会。但正如每个家庭中间都有婴孩一样，这个理想 不会都实践，因为不断有新得救人进来，不断有人新受浸，不断有人新的基督徒。所以在这里，长老制度是一种平衡的办法，一方面他能够鼓励神的儿女都走在侍奉的路上，都走在祭司的路上，所谓全民祭司；一方面他有相当的稳定性，教会不会因为会众的缘故晃来晃去，他也不会因为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他的主意可以影响全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圣经里面，在我自己所看见的，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制度。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们讲的历代制度的演变跟长老制度的恢复这件事情讲历史，可是如果我们不能从历史中间学到榜样，我们读历史的目的就失去了。在这里我所看见的，如果今天教会要往前成长的话，一定要让教会中间有属灵生命的人出来做他应当做的事情，他们成为在今时代一个不同的见证。说一句话，我和这些传道人在一起，我们个人的交情私交都不错，但是我觉得我和他们不一样。因为当我们走在那个工人的制度中间的时候，说的好是以工人为自己觉得在神的面前有那个责任，但是说的不好，很容易教会变成工人的一个试炼，一个引诱，一个试探，很容易工人很容易把他自己的工作当做他的成果，再说的难听一点，把这个作为他可夸耀的地方，这是很危险的。工人受这方面试探比什么都大，很多的人他抛弃了世上的前途，因为主的爱呼召他，他就出来侍奉主了。有很多侍奉主的人很清楚的跟世界隔断了，对于世上的名利地位都抛弃了，但是等到他进了教会里面慢慢的侍奉起来以后，这个教会变成他的世界。这就是今天工人所受最大的试炼。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侍奉主的人都一样的在这件事情上面经不起引诱，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讲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不是一个工人智慧的那个榜样，而是要看见神的儿女能够自己起来治理教会。这就好像什么，从前我看见有一本书，那里讲到南美洲的复兴， Otis 写了一本书，长大成熟，他中间讲一件事情，他有一天看见一个老祖母，这个老祖母的孩子啊很多，孙子也很多，一家人加起来有63个人，而这63个人呢个个都爱主，个个都好。这个传道人就问他的老祖母，你有什么秘方把这么多的子子孙孙都管那么好啊？他说我哪里有这个本事管那么多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从前也没有那么多孩子，我只是把我自己的儿女带到主的面前，只把这几个人带好，剩下他们自己管。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家庭主妇所讲的话，这是一个教会里面一个老姊妹讲的话，但是这个原则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以弗所都告诉我们说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不错，神在教会中间所设立的是有使徒，是有传福音的，是有先知，是有传福音的，是有牧师和教师，但是呢他忘记一件事情，忘记神整个的工作，他的兴旺与否，他的目的要成全圣徒这件事情呢，不是我们一个人两个人能做的。所以长老的制度对于神的儿女的带领有很相当新的意义，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能够照着圣经的原则和榜样来实行。所以我说当我们设立长老的时候，表示我们是一个生命上的落实。刚才我说了，如果主给我机会，我只要我能传讲主的信息，我们的信息应当是讲到属灵生命，但是在实行的路上，如果没有从长老智慧这条路走的话，
就不大容易达到全民都是祭司的那个目的。明天我要去信义会带领他们一个特别的聚会，这个聚会郭牧师告诉我说是义工的训练会，不错，义工的训练会。为什么义工都是不拿薪水的，叫做义工，但是实际上照我看就是全民侍奉的观念。这个义工就是来到教会里面一起来侍奉的。当然我不能评级别人制度不好，因为可能那个制度非常好，可能在不同的制度中间侍奉组织人完全没有自己的打算，没有自己的利益，真正是为了神的儿女，所以在那个制度中间也要达到全民侍奉的观念。但是当我们设立长老之后，就是代表我们有这样的宣告，我们相信教会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他有长老可以出来了，可以治理了，而且照着现代整个的民主的思想的影响，我用一句世界上的话，设立长老基本上是等于还政于民。大家明白吗？国父孙中山先生说他建国的时候三个时期，一个叫军政，一个叫训政，一个叫宪政，对不对？他目的是要叫宪政时期。今天教会如果一直留在工人的手里，神的儿女弟兄姊妹的参与就不会那样多。所以在教会的参与里面，当弟兄姊妹们看见长老的设立，而长老在这里负的整个教会的责任的时候，神的儿女就有榜样，就有一个模范，就可以跟随。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工作在我们往前的时候一定是慢慢的走上这条路。今天民主制度讲究全体的参与，一方面是因为风气的关系，一方面也是因为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些事情都有连带的影响。今天资讯这么发达，坐在家里电视一打开，现天下新闻都知道，你任何的书图书馆一切都有，任何你要研究的东西找资料容易得很，因此也影响整个的社会结构。今天我们若是能够做到真理的普遍，神儿女个个在真理上都进步，属灵生命上都进步，我想参与教会的侍奉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当我们能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相信教会的管理、教会的代表、教会的责任、教会的牧养、教会的治理都在这里面，教会的教导一步一步往前。我们不会等到全部都上路之后才开始有长老，不可能，因为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总有年幼的弟兄姊妹们，初信主的人，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但是更因为这样，这个中间的一步是更重要。我再说，我不是说我们的教会比别人好或者不好，我也不是说我们的制度一定比别人好或者不好，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持守当初的传统，我自己认为这条路是对的，就是要把教会带上长老治理的目的。当然我相信等到长老产生以后，像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榜样，工人和长老一同处理事情的时候，工人的责任就会慢慢的变成更加像个客体，而长老像个主体。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会带进更多的祝福，所以我希望我们教会有这样的特点，走到这样的路上。以后当长老设立之后，教会的责任在他们的身上，所以长老必须是弟兄姊妹们所接受而灵里面认同的。长老不是做官，彼得正好告诉我们说长老不同，长老要谦卑，要做圣徒的榜样。 彼得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在彼得的前书里面，我们这样看，看到这样的话，大家看彼得前书第五章，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长老做榜样，他们要继续的在生命上面的教导，这是生命道路落实的第二步，不是第一步啊。第一步是长老的建立，第二步是全体的进入生命的教导，产生执事，带进全民的侍奉。刚才我说，当教会到达这一步的时候，工人是不是就没有事了呢？不，工人有更大的自由。我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讲一件事情，这是我多年来在教会中间一直没有明讲的。当初我来这边建立教会的时候，我认为我的时间不会超过五年，就应当继续往前去。现在三个五年都不止了，还在这儿说万代君王，不需要，绝对不需要。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在真道上面的认识，在生命上面的经历，在治理的恩赐，在教导的才能，教会都已经预备。我盼望能够看见教会走在这个路上。所以前些日子我和弟兄姊妹们在这边聚会的经常聚会弟兄姊妹们都发了一封信，提到要产生教会，要产生长老。我也和弟兄姊妹们多半打过电话，询问过各位的意见。所以我今天早晨讲这样的信息，当然我们没有把长老的工作讲得很清楚，因为以后还有机会讲，只是我特别把重点和负担放在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上面，不是仅仅一个外面路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观念的问题。教会到底是谁？教会的主人到底是谁？当然主权在神那里，因为我们是神的教会，但是教会的主体不是传道人，是长老，是执事，是圣徒。如果我们要弄清楚这件事情，我们在侍奉上面可以避开很多的难处。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在一起侍奉的时候，有什么难处，应当请问长老，长老您的意见如何，怎么样才是圣经的原则。到那时候，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主体，教会兴旺与否在我们的身上。到那时候我们可以说，哪一位工人有什么恩赐能够帮助我们，应当来帮助我们。不同了，生长的动力，生长的负担和愿望出发点不同了。所以我说这是观念的问题。圣徒众圣徒兴旺福音，不是几个有恩赐的人在这里宣讲而已。所以今天我带着极大的期盼，盼望主祝福我们的心愿，盼望主认可我们的道路，盼望主引领我们，也建立圣徒的生命。这样我们在主的面前才真正的能够说，我们是在建立神的教会。我们一起连祷告，祷告之后让我再报告几件事情，好吧。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把我们心中的负担和弟兄姊妹交通，因为我们看见历史历代以来，今天到了这样的时代，你要建立全民祭司的愿望维系在教会前面走的路上。主，我愿意你建立圣徒，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发挥个体的功用，能够建立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求你在教会中间兴起长老来，让他们得着这样的地位，得着这样的尊荣，也得着这样的身份和权柄来治理教会。主，我真是愿意看见教会中间更多有恩赐的人起来，他们也在你的面前 摆上自己，把自己奉献给你。主啊，教会中间长老他们的生命和度量是你兴起的，愿意你在教会中间多多兴起这样的人，使他们能够治理，能够教导，能够牧养你的百姓，好叫我们的工作能够继续不断地往前，好叫你的祝福能够不断地加给我们。我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现在要和弟兄姊妹们读两段圣经，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这是保罗对提多说的话。提多是一个年轻的同工，这句话对我有很大的鼓励，因为如果没有这句话，我们就不知道谁可以设立长老，因为我们会从使徒行传的榜样里面看见唯有使徒设立长老。但是这里保罗对一个年轻的同工提多，当然提多这时候也不是太年轻，大概也靠近40岁了。提多我们没有看见在圣经里面称他做使徒，但是保罗要他设立长老。所以我相信真正侍奉主的工人，不管他的职分是不是使徒，当他有这样的认识和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为教会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第六节，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即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不倒了。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解释这段圣经，不过至少大家可以看见这里长老的工作和他的本分，他们是一个榜样，因为无可指责，他们有个职分是监督，他们也有教导的这个需要啊，他们有教导的恩赐啊，等等等等，他们也要为护卫真道。我们同样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也有这样的话，第三章第一节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输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所以这里是很具体的讲到长老或者说监督的职分的条件。我这样提的原因呢，是因为希望全教会都知道，我们设立长老不是随便的，不是靠着谁的关系好，或者说谁在教会里面有影响力啊，不是这些原因。当然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真正长老，他必须有相当的身量啊，在真理上面是清楚，而且在生命上面是稳定，又能够做圣徒们的榜样，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在主的面前一直考虑怎么样设立长老的步骤跟过程。从前教会刚刚起来的时候而且已经那时候有谢长老在我们中间，所以设立长老其实众望所归啊。那么名义上好像是我设立的，其实是已经水到渠成的事情。现在呢，一方面我觉得教会弟兄姊妹们生命上有更多的进步，更深的更大的更多的成熟度啊，所以我不愿意我一个人来定规谁做长老谁不该做长老，因为我盼望弟兄姊妹们知道长老也必须是全教会认可的。所以我们在信里面，我和弟兄姊妹们写信，就希望有7位到9位他们志愿出来，愿意做提名的小组，我们在一起怎么样提名呢？要根据圣经的原则在这里交通和检讨，圣经里说应当这样，我们就要看我们所选的人做长老的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这样的资格。当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命的情形符合圣经条件的时候，才可以提名。当然另外一方面，这里讲 做监督的，就是羡慕善工，如果他对于教会根本没有负担，不管他生命多优越，都不能做长老，是不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说，若有人羡慕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换句话说，他必须看重这件事情，看重这件事情。当他看重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表示他有负担。他如果轻看这件事情，是很不合适做长老的。所以这里我们一方面是照着长老的条件，也要看神在个人心里的感动啊。所以我们取了这样办法，希望能够有弟兄姊妹们，志愿的来做提名的小组。